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啊，又到了 NBA 球迷的节日， NBA 今年的季后赛终于是在这一周就要打响了。其实回顾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节目第一次开播了三年了，第一次是在大家熟悉的打季后赛的月份，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做季后赛前瞻。之前2020是到了气泡夏天打的季后赛，去年赛季开始的比较晚啊，也是到了夏天才开始打季后赛。今年终于是回到了我们熟悉的节奏，四月份五月份季后赛 NBA 要开打了。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前瞻一下 NBA 现在已经确定的几组啊季后赛的对位。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东部的第三名妙沃基雄鹿卫冕冠军啊，首轮对阵芝加哥公牛队。依然呢是按照去年的惯例啊，我们三位主播都会跟大家分析一下两边球队各自的优势劣势，以及两方啊有什么样的 X 因素。这 X 因素呢不一定是两方最强的点或者说最稳定的点啊，很可能是最不确定的点。那这一个球员或者这一个因素的不确定的发挥啊，很可能很意外的会左右这个比赛整个系列赛的格局。那么最后呢也有啊这个传统的打脸的环节了。那我们三位主播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对于每组系列赛的预测，这包括结果和总比分。那跟去年一样，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的喜米团独家动态里面跟大家实时的更新我们这个预测的情况。我回去看了一下去年我们三位的预测啊，阿莫，你去年买球衣，如果我们今年继续打赌的话，你现在赶快开始存钱吧。
对，咱们这个买球衣的事情先不说啊，开花，咱们先把我们这个霍福德和努尔基奇的事情先结了。
那要不行，在开始我们季后赛之前，把常规赛最后一个赌约我们来兑现一下。阿姆，请拿出数据。
首先我已经宣布我胜利了，因为努尔基奇他的场次不够。
场次不够，我们说场均上场时间啊，对不对？你现在不要跟我改规则啊，跟大家回顾一下。阿姆，你可以现在找数据，我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规则啊。在赛季开始之前，我跟阿姆有个打赌啊，凯尔特人的中锋霍福德和开拓者的中锋努尔基奇，哪一位中锋本赛季场均上场时间更多？我猜的是努尔基奇，阿姆猜的是霍福德。
首先，我们要谈这个技术统计啊，我们知道技术统计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必须要至少打58场比赛。努尔基奇本赛季一共是打了56场，所以按道理来说呢，是直接就输了。但是呢，开花对吧，咱们当初没有说好，所以呢这点我就让你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努尔基奇。
我们说的是场均，
场均出场 28.2 分钟，而霍福德场均出场 29.1 分钟，完爆你
啊。那你赢了，这是赢的我心服口服，但是还是有些你还是有些运气成分嘛。首先努尔基奇整个过去两三个月没怎么打，受伤报销了，球队摆烂也不让他上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边霍福德后面上场时间比较多啊，也是托了这个罗伯特威廉姆斯受伤的影响。所以虽然我输了，但是毫厘之间，而且还有客观原因，但我认。没事，阿木啊，我还有翻身的机会啊。我们今年的季后赛的预测，我们首轮、次轮、东西决再加总决赛，我们都可以再比一下。
那今天我们输的人要不要给球迷送上一点礼物啊？
肯定
继续买球衣，
必须。我们就前三轮吧，前三轮我们输的那一位啊，总得分最低的，我们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买球衣了。计分的方式和我们每个人最终的选择啊，我会更新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的喜米团中。那么让我们来开始分析这一组对决，雄鹿对阵公牛。你们说我们是先讲优劣势还是先讲我们的预测？
先讲预测吧，
开门见山吧。 对，我觉得这一组对决应该是现在看一下首轮中啊最没悬念的之一啊，不一定是最没悬念的，但是接近是最没悬念了，接近最最没悬念的了。我们三个人的预测，我是预测雄鹿4-1取胜。
我的预测也是雄鹿四比一取胜。
我预测雄鹿四比零横扫。
那要不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阿木啊，你也选的是四比一，这个一是哪来的？
一是德罗赞呀，给德罗赞一场呀，一场德罗赞四十五分加。
我觉得光德罗赞都不够啊，就德罗赞可能只是保证公牛不要输得太惨啊。以现在雄鹿的状态，公牛的状态，以雄鹿的这个底蕴阵容，我基本上看不到公牛可以获胜的点啊，尤其是在锱铢必较的季后赛。你看这个雄鹿这个赛季打焦点战的这个镜头，你们觉得公牛有机会吗？
没错，这就是到了我要说的公牛这边最大的劣势了，就是今年啊赢东西部的强队，打东西部的强队就没有赢过，打东西部前三履历是联盟几乎是最差的。所以在这样强强对话中，整个常规赛让你有机会去演习，相当于模拟考，每次都考不及格，你现在真的是要到高考了，
心态已经崩了对吧，完全没有自信了，
心态真的有点崩啊。没错，而且呢公牛这边还有一个弱点啊，雄鹿这边的强点啊，就是很简单，字母哥。那准确说其实是公牛的弱点，就另外一个弱点，就是他对于对面锋线的防守啊，对于对面大前锋的防守，在本赛季一直是联盟排名是倒数的。所以本赛季啊，字母哥打公牛啊，真的都是非常得心应手啊，四场轻松横扫，而且呢自己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夸张，每一场啊有场均 13.5 个篮板，而且最后一场其实只打了一半，打了20分钟就下去了。而且我再问一下你们两位，你们知道雄鹿和公牛这两支球队过去四年吧交战的历史是怎么样吗？你们猜一猜。因为今年雄鹿是都赢了，所以我很好奇是不是去年还赢，是不是过去几年雄鹿都是在常规赛的对话中赢了这支球队。
其实这个不难猜啊，就是你看一下上一次公牛进季后赛是哪一年。
对，而且你想想这个赛季的公牛是近几年最强的公牛了。
所以我估计啊，过去四年公牛队赢的场数应该是在一到两场之间。
对，我觉得就是一到两场最多了。
打了15场比赛，公牛只赢了一场，没错。而且呢过去啊，如果我们看五年对吧，过去五年就是已经要到1617-18赛季了，那时候字母哥还没有进入到 MVP 的讨论啊，过去五年公牛打雄鹿也就赢了三场比赛。
而且最关键的是公牛这支球队啊，在我们知道在赛季中的时候是有一波德罗赞的疯狂输出，那段时间的公牛其实排名是曾经是排名过东部第一名的对不对，但是后来就不知道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由于伤病，可能由于这个德罗赞的状态有所下滑。你知道吗，他们的战绩啊，就是在全明星赛之后的战绩是所有进入季后赛加上外卡赛里面所有球队倒数第一名，23场比赛8胜15负，不光是赢不了强队啊，连弱队也是赢得磕磕绊绊，甚至弱队也赢不了。这支公牛而且很多场都是被完全打爆，20分30分的输球，所以这个球队真是个谜啊，为什么在赛季中的时候还是能够算是一支东部劲旅，现在基本上算是一支鱼腩球队了。
我觉得跟他所谓的这个三巨头啊非常有关系。就我们期待的这支公牛，最开始我们甚至还有过争论啊，就是公牛队真正的老大是谁，到底是拉文还是德罗赞，但现在很明显了。另外就除了拉文表现不佳之外啊，另外这个武切维奇也是非常令人失望，尤其是防守端简直是内线大漏勺。所以说刚刚开花提到公牛队的锋线防守不行啊，实际上他的锋线加内线都不行，而且他外线的防守啊还少了赛季初的大功臣这个朗佐鲍尔，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是比较令人担忧的。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如果说公牛这边有什么 X 因素的话，我愿意把它放在拉文的身上，因为拉文毕竟是一个有潜力去做得分爆点的人，如果他跟德罗赞同时发飙，两个人30加40加，那么是有可能啊打破我这个所谓横扫，从雄鹿那抢下一场胜利的。
对，其实刚刚开话也提到了这个对于字母哥的对位啊，公牛的锋线好像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选啊是可以去针对字母哥的。我们看看他现在的基本上首发阵容啊，就是 德罗赞三巨头嘛，德罗赞、拉文和武切维奇加上帕特里克威廉姆斯刚刚伤愈复出，其实打的是不错的。另外还给他们的小后卫啊，科比怀特。那其实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防字母哥防的好。
哎，你确定是怀特吗？现在你的卡环回来了，小光头回来了。
对，小光头回来，小光头感觉还是应该从第六人打起，对吧？因为他毕竟在赛季初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替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位上来看啊，这五个首发打字母哥都非常吃亏，所以感觉他们可能会在锋线上甚至内线上做一些变动。这个德里克琼斯啊，包括 TD 汤姆森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责任。
都没用，
在这个系列
防字母这两个人都没他们俩什么事儿、啊。其实与其说是在防守端限制字母哥赢下这个系列赛啊，我觉得正经思路是对的，能赢
互爆。
如果能赢啊，都不说系列赛，就是一两场比赛如果能赢啊，肯定是公牛这边有人得分需要非常的爆炸。我这有个人选啊，有可能是公牛的 X 因素，就是三巨头中今年状态最差的武切维奇。从去年，首先他三分球就今年退步很严重啊，从去年一个非常让人可敬可畏的 40% 的三分的大个子炮台，今年三分命中率降到 30%， 刚刚出头了。如果他能在季后赛复苏，还是在火力上对于球队有贡献的。
这里我很同意啊，而且武切维奇其实他的履历上是有过，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了，非常漂亮的数据的，对吧？
确实，
没错。我跟你说啊，有当年2020年的季后赛首轮，武切也是打字母哥的雄鹿啊。我让你猜这个系列赛
将近场均30分，
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啊，场均28分、11个篮板、4个助攻，是不是？我让你猜。估计很多人会猜是字母哥啊，其实这是武切在这个系列赛的数值。五场系列赛，武切维奇3场得分过30，而且都是30+10，而且呢，每一场场均命中3.6个三分球。其实当时我们也分析过这个对决啊，就是当时武切是充分利用了雄鹿的中锋啊拉不出来防三分的这个要素。其实对于雄鹿还是造成了很多的外线的威胁。当时这第一轮打完，我们就说了，魔术虽然是输了，但是暴露了雄鹿很多的问题啊。结果雄鹿的确第二轮就倒下了。所以如果今年的公牛想赢啊，武切必须找回两年前在迪士尼的状态。
这个 X 因素我同意，我也选武切维奇。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系列赛应该就是一边倒的。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常规赛的最后一天啊，之前雄鹿是应该是东部排名第二的，那他们在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基本上把所有的主力都轮休了，包括这个霍勒迪啊，虽然是他打了首发，但是打了8秒钟都自动申请下场了，对，
带着微笑。哎，你们，我觉得你们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需要给球迷解释一下，他这个领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跟这个球队之前有一个私下的，也不能是肯定是
额外条款
合同的额外合同，对。你只要一个赛季啊出场多少场，公司这个球队啊就给你发一笔奖金，好像他这笔奖金是30多万美元，没错。但是我想问两位啊，雄鹿最后一天所有人轮休，大比分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那当天晚上一场比赛，这个凯尔特人是赢了灰熊，所以凯尔特人变成了第二，雄鹿变成了第三。那其实在我看来啊，东部下半区甚至包括所有的外卡赛球队里面，我觉得公牛是最弱的一支。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雄鹿是不是真的在选对手啊？
我觉得应该是坐实了，很多球队都在选对手嘛，因为可以说没有一支球队想在首轮打篮网。自从大家发现篮网是大概率要拿到第七了之后啊，第二这个位置真的都让大家觉得是烫手的山芋了。因此啊，雄鹿战略性的放弃这场比赛，锁定第三，至少首轮不打篮网。但是第二轮好像还是逃不过这个去年在第二轮遇到的老对手。
你确定篮网可以过凯尔特人吗？
这个要留到我们后面去解读了。
没错，想要知道这一轮对决的分析啊，那需要关注我们后面推出的。哎，首先对啊，你们确定篮网能出外卡赛淘汰赛吗？不会被这个加兰德一波带走，然后第二天再被吹扬一波带走吗？
一切皆有可能。
Where amazing happens，
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如果还没有听啊，我们淘汰赛前瞻的朋友，赶快去听上一期我们淘汰赛前瞻的节目啊。最后我还想说啊， 这一场系列赛你们预测有四比零的，有四比一的，有敢跟我再比较一下这个一？阿木，我知道你选的四比一，这个一是哪一场？公牛赢的是第几场？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公牛赢的是第一场。
哇，阿木，你这是看我的小抄吧？我想说什么你都已经会抢答了，我这边真的是猜的是第一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雄鹿过去几年第一场好像基本都输呀。
对，雄鹿传统。
没错，输第一场专家。去年季后赛啊打了四轮，从后往前说吧，打太阳第一场输了，打老鹰第一场输了，打篮网第一场输了，心服口服。正经我们俩是在现场的对吧，我们俩一起看的。打热火第一场是赢了，结果是那一个横扫的系列赛中打的最磕磕绊绊的，一直是打到加时赛米德尔顿的绝杀才分出胜负，所以几乎是输了。去年首轮没有一场是在常规时间48分钟解决战斗的。那再看前面一轮，前面一年啊，半决赛输给热火，首轮这个次轮第一场半决赛输给热火，首轮第一场输给了魔术，就是武切发飙的那场比赛。再往前一年呢，19年打猛龙，哎，第一场真的已经赢了，打凯尔特人，当时凯尔特人已经是军心涣散了，欧文估计去布鲁克林的这个机票也买好了是吧，还是第一场啊赢了雄鹿22分。所以这么看来啊，雄鹿季后赛打第一场真的总是磕磕绊绊，很有可能啊今年会延续这个传统。那么我们对于雄鹿公牛的季后赛首轮前瞻就聊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也会给大家带来每一组对决的分析，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